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4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国际社会讨论怎样去应对北韩最新的核试验，美国威胁对北韩采取大规模军事反应，休斯顿市市长称休斯顿重新开始。此外，中国正在举行金砖国家峰会，有分析说中国借此组织反西方，提升中国领导力，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经与会计专业教授瑞文说，金砖国家组织会员国能否凝聚在一起仍存疑问。他说
I think the BRIC is kind of falling apart due to many。
他说金砖国家因为各式各样的因素有一些纷纷离析，首先这五个国家自然来说不应该是一个组织的成员。第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国际社会正在考虑如何对北韩星期日进行的最新核试验作出反应，这次是自从2006年以来平壤的第六次，亦都是最强的一次。平壤藐视国际社会发出的所有警告，不顾包括中国同意的一系列新一轮制裁而进行了这次的试验。中国是北韩最亲密和最强大的盟友，北韩星期日使用的炸弹给了东亚地区带来比平壤以前的试验更大的震动。国际社会正是讨论如何阻止北韩这种蔑视做法的对策。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执行秘书长拉希纳扎博说，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dealt with many sanctions, and the sanctions seem to not be stopping the DPRK from.
纳扎博话，安理会进行咗好多嘅制裁，制裁似乎并冇将北韩限制喺佢嘅核武计划可接受嘅条件里边。大家点办呢？呢啲可能系好重要，亦都系好棘手嘅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要求中国利用佢对平壤嘅影响力嚟到压制佢嘅核野心，但系星期日。他在推特上面说中国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北韩正是给了北京带来尴尬。川普说他正是考虑的一个选项是停止美国和所有在北韩开展业务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那个肯定会包括北韩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美国的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北韩对美国属地关岛或是美国盟国的威胁都将会得到大规模的军事反应，这与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警告是遥相呼应。白宫官员说，川普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通话之中强调美国要准备好一切报复的措施，包括动用核武器。川普总统重申了美国防御彼此的国土、属地和盟友的承诺，使用一切可支配的外交、常规和核能力。川普、马蒂斯和川普的高级顾问星期日在白宫就北韩宣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爆举行了聚首。马蒂斯在会谈之后对记者表示，美国并不谋求完全消灭北韩，但是要这样做美国有很多的选项。北韩多次挑衅性的试射弹道导弹，这次亦都就是第六次核试验，被认为是平壤可能首次成功引爆热核武器，是北韩金正恩政权给了川普带来一次最为严峻的地缘政治的危机。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说，马蒂斯在他的讲话之中讲出了唯一可行的选项，也就是对北韩采取坚定和明确的威胁政策。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市长西尔维斯·特特纳希望世界知道，休斯顿正是清理和评估哈维飓风造成的破坏，已经开张营业了。特纳对CBS 电视台的星期日面对国家节目说，任何曾经计划到这个地方开会或者 观赏体育比赛或者是音乐会的人，这些人仍然可以来的，他们希望大家来德州可以同时做很多件事。但是对于那些被水淹了的社区的很多人来讲，德立仍然劝他们离开。亚士顿西部的两个水库已经水满为患，美国陆军工程师计划开闸放水以防止水坝断裂。这个行动将会令到不少民宅被淹，最多达到20,000个住宅。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会在星期二宣布他终止休时离美暂缓递解的计划 DACA。该计划比在未成年的时候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士可以不被递解出境。而有关官员向媒体解释川普的意向的时候表示，终止 DACA 将会由有6个月的缓冲期，这将会给了美国国会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年幼时来美国暂缓递解的计划是前总统奥巴马通过行政命令设立的，未经国会立法通过。但有关官员亦都警告说，川普亦都可能会改变主意。幼时来美暂缓递解计划通过为符合条件的人提供为期2年而且可以延期工作的许可，使到近80万人暂缓被遣返。柬埔寨反对党领袖根索卡星期日被以间谍罪逮捕。柬埔寨政府的声明说，根索卡被控密谋和外国势力勾结危害国家。根索卡的女儿在推特上面发推文说，100至200名警察突袭了根索卡的居家，在并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之下，将他和他的所有保镖捉走。柬埔寨政府说，柬埔寨救国党领袖根索卡因为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私营电台柬埔寨广播网上面的一段视频言论被以间谍罪起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为东道国的金砖峰会在星期日重磅登场。中国星期日以东道国身份迎接出席金砖国家年度峰会的领导人。金砖国家所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5个新兴市场，他们总共占全球人口的40%。观察人士说，这些会谈目的在于展现这些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来到抗衡主导国际事务的西方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作为东道国，希望在厦门举办的这一次盛会亦成为地标性的活动，但是会员国彼此之间对于一些议题有严重分歧，同时亦有人怀疑中国利用这个以北京为总部的集团来推动自己的政治和商业利益，因此中国的目的很难达到。位于夏威夷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摩汉马力克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当美国在川普总统的治理下似乎有锁国趋势，并且远离多边主义，北京无疑的发觉到更加提升它作为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唯一棋手的机会。北京缺少朋友和盟友，因此积极建立多边论坛和金融机构，将中小发展国家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中国一些人士认为，金砖国家平台提供推动这些目标的机会，亦可能提升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世界领导人的形象。不过问题在于，在中国同有很多分歧的俄罗斯和印度是否对这个平台有兴趣。分析家指出，莫斯科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采取强烈保留态度。一带一路是在中亚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俄罗斯亦希望在那里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一个与一带一路类似的项目。另外，中国和印度两国本身存在很多分歧。中印两国亚洲大国上个星期终于解决多年以来在喜马拉雅山洞朗高原最严重的对峙，结束两国长达10星期的对峙。印度直到和中国签署协议才确认莫迪总理会赴会。中国近年来建立或者扩大以中国为基础的国际组织，而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参与这些组织。北京当局亦确保这些组织总部会设在中国。在金砖国家之外，还有国家开发银行，英文简称 AIIB 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英文简 简称 SCO 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最近推动金砖加的提案，目的在于将非金砖国家亦融入这些机制。中国说这项措施会强化这个组织，使它更加强而有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最近一场于北京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面说，
金砖国家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金砖合作的影响呢也远远超过了五国的范畴。
王毅说，金砖国家不是封闭的俱乐部，金砖合作的影响亦远远超出五国范围。他相信金砖加模式将充分释放金砖合作的生命力。不是每个人对这个提案都持相同的看法，中国有激烈的反对亦有质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经与会计专业的瑞盟教授说，
China want to be the leader for this organization. The other four may not necessarily agree.
瑞盟说，中国想要做这个组织的领袖，而其他四个成员国不一定会同意，这个就是中国推动吸纳更多会员的原因。有些人认为中国扩张组织成员的做法，目的是强化自己在金砖国家组织中的地位，而不是令组织更加强大。马力克教授说，王毅邀请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金砖家的概念参与这个组织，可能会震动金砖国家组织，变成好像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由中国领导主宰的集团，比较可能是以反西方为导向，提升中国的领导力，为中国利益服务。北京到目前为止被迫放弃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将这个提案正式化的努力。峰会在星期日登场，于星期二闭幕。中国外长王毅说，中国会坚守金砖国家组织既有的惯例，使地主国邀请其他国家一次性的参与峰会。王毅亦说，中国会尽更多的努力来解释金砖家和他背后的考量。基于各国在扩张议题上面意见分歧以及组织角色缺乏明确性，有些人认为金砖国家组织尚未找到凝聚五个国家的元素。在角色方面，金砖国家是否应该有一个经济或者政治议程，或者两者兼具，而且至今不明朗。瑞文教授解释金砖会员国在各个方面彼此如何的不同，他说，
I think the BRIC is kind of falling apart due to many different kind of reasons.
瑞文说，他认为金砖国家因为各式各样的因素有些分崩离析。首先，这五个国家自然来说不应该是一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不是一个能够影响贸易流动和世界贸易组织决定的贸易集团，而且因为中国企业多半输出比这些国家的贸易量比进口更多，这个组织的成员时时埋怨对北京有利的贸易逆差。北京当局对未来仍然感到乐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捍卫住金砖国家组织，他说这个组织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有利于五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王毅说，金砖国家亦对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塔普从北京发来报道。
在中国最高权力交接的十九大召开日期确定之后，北京当局在同海外爆料的富豪国民贵之间的博弈更趋激烈。北京正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再度将它列入红色通缉令，而国民贵都不示弱，立即在第二日开始了第二轮的爆料。但仅一日之后，郭文贵又突然宣布将会停止爆料十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如何去看待郭文贵爆料的现象？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国刚认为，要理解郭文贵现象可能要过一段的时间，但是现时可以看到的就是郭文贵现象说明了中国现有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单止解决不到政府以及是老百姓的矛盾，甚至连圈子很小的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都解决不到。吴国刚认为，郭文贵爆料已经在中共十九大前构成了对中国财富分配原则以及解决经济利益模式的严重挑战。吴国刚说，十八大之前发生的薄熙来事件挑战了最高层政治权力分配模式，而这一次的十九大之前，郭文贵将经济层面的挑战又提了出来。 吴国刚话：咁样中国点样嚟应对呢个嘅挑战，使到佢嘅呢个政治嘅经济模式能够更加健康咁发展？佢相信呢一个应该系郭文贵爆料最大嘅意义所在。当记者问郭文贵爆料可能系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佢哋前所未见嘅一个现象，一个民营企业家利用自媒体嘅爆料，点样睇呢个现象呢？
我们这是。刚刚开始看到这个现象，要理解它，可能还得过一段时间。
吴国刚表示，这个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有趣现象，大家刚刚开始看到这个现象，要理解它，恐怕还要一段的时间。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大多数人虽然得到了一些温饱上面的改善，但是穷人仍然是非常之多，不一定是贫困线以下。但是你买不起房屋，你的小孩子不能够上学，你受到环境污染所困扰等等，仲有非常之多。当民众对呢个嘅发展模式唔满意嘅时候，民变引发官变。吴国刚表示，佢以前曾经讲过呢番嘅说话，就使到高层对大家究竟要呢一种模式，还是系要另外一种模式，会产生分歧。吴国刚觉得，郭文贵呢个嘅现象说明，恐怕唔单止系一般嘅所谓民变嚟引发官变，就系响精英集团内部通过呢个嘅体制发咗大财，同体制内部有权嘅人物有高度人际网络嘅咁样一个联络。佢可以话就系整个顶端嘅精英集团嘅一员。佢对于他们内部的游戏规则，对他们内部的分配规则亦都有非常之多的不满。郭文贵这个现象就是说明了，就在中国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富豪和高层领导人有这么密切的联系，最后他的财产要被冻结，就一下就被冻结。这个就说明了中国这样一个物质生产财富的模式，他的政治上的匹配是不能够吻合。物质生产如果大家都发财，肯定有利益上的冲突，这个财产是你拿去还是是人家拿去，这个就是要通过一个政治的机制来解决。法治是基本的，郭文贵现时不断地讲法治，郭文贵觉得这个是讲到其中的一些问题，这个就是讲法治对郭文贵的，哪怕是万贯家财，如果没有法治，你的万贯家财是不能够被保障，对一个小市民法治也都非常之重要，这个对最高领导层包括那些被反腐败打下马的高官，如果有法治才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咁样现时郭文贵的爆料目标是黄岐山，如果有法治的话，他亦好可以通过法治去渠道来澄清自己，来还自己公正公平，这个是一个应该基本的运作线，但是在中国确实是缺少了这样东西。法治的缺少当然是同一党专制，党大于法直接关系到一切，但是亦都不能够说在一党专制之下就完全可以没有法治，可以比现时相对公平的法治，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会怎样是很快的直接地冲击到中国的政局。吴国刚表示他是不知道，但是吴国刚说他相信这个矛盾是显现出来，这个矛盾不单只是一个小民到国家信访局去说我受到冤枉，现时是一个中国顶级的富豪，他自认为在中国受到了严重的冤枉，说明了你中国现时的这一套解决问题的机制已经连这个精英圈子里面的人的利益都不能够保证，这样将来是怎样。记者再请吴国刚预言一下郭文贵爆料最后的结果是会怎样，他的基本目标是保命保财和报仇，但是又提出了反对以警治国以黑反贪要依法治国的国七条。
这个可预见性是比较低啊，
吴国刚真系表示可以预见性系比较低，因为佢了解嘅程度系较少，冇每日追踪去睇所有嘅相关信息，仲有就系郭文贵有一啲技术上嘅考量，包括佢爆料嘅节奏亦都好，爆料嘅内容亦都好，佢口才非常之好，佢到底掌握咗几多嘅情况，唔系大家能够想象到。郭文贵自己讲是只是报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且他同高层的沟通渠道以及是同哪一个沟通怎样沟通，他们互相信任的程度是怎样，大家都是没办法知道。所以可以说这个游戏的大牌大家都是看不到，大家只是看到非常之表面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作出预言是非常之困难。但是大家看到郭文贵在不断地调整，他这个调整吴国刚认为有近期的目标要达成，包括希望他的家人能够获得自由，财产能够被归还，公司能够继续运作，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要实现这些目标都是可以理解。 当然，郭文贵亦都知道，在中国现时这样的一个机制底下，要实现这些的目标，恐怕不是就目标而目标，恐怕不是就这个问题而有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这样以前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所以郭文贵亦都知道背后有很多的问题，他亦都开始讲到要法治，要政治性的考量，包括他不反习近平，因为最后仍然是要通过习近平来解决问题。所以这里既有郭文贵的战术上面和战略上面的考量，亦都有步骤，他实现了某一个目标以后会调整到什么东西，大家是不知道。郭文贵是没有实现到这个目标，他会调整到什么程度，大家亦都不知道。所以他相信基本上郭文贵自己亦都给予了大家讲，俾佢睇三年之后嚟作一个片段，三年之后嚟作一个片段，亦都可以话，如果咁样嘅一个游戏能够延续到三年嘅话，佢累计嘅冲击会比三个月更大。呢三年当中，你都系冇办法知道，就好似大家只系当中一个旁观者咁样，喺局中嘅人，过去喺中国几十年里边嘅郭文贵发财嘅过程当中，同佢有关联嘅人，边一个知道明天系会佢爆出嚟？或者是爆出来的料是什么东西？郭文贵的讲话是很好，让子弹飞一回，这个子弹飞三年，确实是没办法看到飞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会发生什么的事情。
对，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一定要给一个预言的话呢，
吴国刚觉得，
如果
一定要给一个预言的话，
他
相信这个事情确实是对中国现时的这样一个政治解决经济利益的模式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这个就是说，你现时这样一个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单止解决不到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你连精英内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你们内部怎样去分配利益，你们现时都是解决不到，这个同十九大亦都是一样。最高层的权力分配怎样去解决，一直是没有一个透明、公正、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规则。吴国刚表示，这个就是上次党代大会发生的薄熙来事件，这个就是挑战最高层的权力分配的模式。这次又是将经济面又带入了来，将最高权力分配和最大的财富分配，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郭文贵又提出了这个的挑战。咁样中国点样嚟应对呢个挑战，佢哋嘅政治以及经济嘅模式能够更加健康咁发展，吴国刚相信呢个应该系最大嘅意义所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嚟嘅报道。
自从川普政府今年主政以嚟，一啲航空业者同埋洛杉矶嘅华人旅游人士都认为美国签证好难攞，影响到业务，引发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报道。
一年一度嘅国际航空预测峰会，号称为规模最大嘅航空业高级主管网络大会，上个星期喺拉斯维加斯开幕，其中议程包括中美旅游高峰会，八月二十九号落幕。旅游产业信息平台斯克福特八月三十号星期三报道，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美地区总经理池志航表示，川普政府上台以来，中国国航的美国航班的市场需求大幅减少，可能必须缩减供应。池志航的讲法并非旅游业的孤立事件，在华人聚居的洛杉矶县圣盖博谷的一家主要做中国大陆旅游生意的大型旅行社，今年暑假跑黄石公园的大巴班次从每日开五到八班减少到两三班，公司雇请的随车导游人数亦都从四五十人才减到二十几人，暑假以后每日只出车一两架。该旅行社的票务主任任小曼认为，中国游客减少最大的原因是取得美国签证困难，去年大陆团一团五十到六十人，公司有四名员工专门负责接待，而今年三十人一团就使他们握手称庆，负责接待的员工人力亦都减到一个半人。池志航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航空公司认为中国旅客申请美国签证获准的数量明显减少。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可能会害怕回中国度假后返回美国在入关的时候遭遇麻烦。关于美签问题，美国官员并不提供数据给航空公司，不过池志航推测大约有 15% 到 16% 的潜在旅客申请签证被打回票。 迟志航表示，在奥巴马政府时代，拒签率约为 10%， 因为中国国航允许团体划位，如果有乘客未能获得签证，可以取消订位，所以能够据此草率算出拒签比率。中国国航美国线大约半数乘客在中国购票，比五六年前的 20% 增加很多。中国旅客的数量在2012年奥巴马政府简化美签申请流程后明显增加。迟志航表示，国航尚未提出任何正式抗议，目前还在观察这个是否孤立事件。他说签证问题尤其令他关注，因为旅客有权选择，他们想来美国，如果来不到，他们会去别的地方。中国国航美国线的半数机票在美国出售，顾客经常是美国华人，他们回中国探访亲友。中国国航虽然没有精确数据，不过迟志航怀疑很多旅客可能因为移民问题以及政府传出的杂音而决定不返乡。他说公众担心出来以后回不到美国。南韩航空洛杉矶办事处的副主任杰克逊亦都听到南韩裔美国人有类似的关切，不过并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撑这个的讲法，他认为可能被夸大。不过直接处理多家亚洲航空公司票务的任小曼表示，中国飞洛杉矶的航空公司增加，竞争激烈，中国海南、深圳和四川等航空公司今年都开始飞洛杉矶，香港航空公司年底开始直飞洛杉矶，为国泰公司带来更大压力。市场竞争的受惠者是旅客，目前来往中国和洛杉矶的来回飞机票有些年税才300多美元。不过任小曼最近接到了多件要求退票的例子，很多是学生签证的持有者。任小曼指出，通常退票都要罚款，他的一个朋友每年都带在美求学的仔女回香港，今年却决定退票留在美国，原因是他的女儿明年大学毕业，为了避免度假归来没办法入境，宁可退票罚款200美元，亦都不要冒险。任小曼表示，一旦有人入境被拒，消息马上传开。任小曼还指出，中国游客取得美国旅游签证比从前困难的事件时有所闻，而取得中国签证的难度亦相对提高。他说三年前基本上填写一张表就可以，而三年来要求的证件越来越多，包括护照、行程表、机票、旅馆订单等等。中国国航在2015年受惠于美签便利，每日来往北京和洛杉矶的航班增加到3班。不过现在的业绩已经不如过去，部分的原因可能和美签证困难有关。但近年来争食中美航线大饼的中国国内和美国航空公司越来越多，亦都可能影响业务。联合美国和达美航空认为中国市场表现相对较弱，不过他们并没有归咎于签证问题，而是认为可能供过于求。为洛杉矶市推广旅游的官方机构洛杉矶旅游会议局在今年5月宣布2016年破纪录的旅客和消费数字。去年洛杉矶县有4730万游客来访，为地方经济注入219亿美元，都打破历来纪录。洛杉矶旅游会议局主任厄内斯特·小伍登指出，中国旅客去年暴增超过加拿大，成为到访洛杉矶人数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国际旅客来源。洛杉矶县去年吸引180万墨西哥游客，中国游客则有破纪录的100万，第三名是加拿大的708000人。去年洛杉矶县的中国游客人数第一次超越纽约，成为全美中国游客最多的到访地区。小伍登今年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旅游局曾接到中东国家和墨西哥的居民反映，他们担心川普总统上台后他们可能会不受欢迎。小伍登的答复是，洛杉矶计划花钱宣传，使大家知道洛杉矶向所有的游客开放。他表示他对川普重视旅游业有信心。洛杉矶市长贾西提亦都表示，他希望游客增长的势头今年会延续下去，使洛杉矶县达到一年游客5000万人的目标。目前还未有看到国务院对中国旅客申请美签的公开评论，不过川普政府官员数月前曾经表示将从严审核签证申请。 由于中国游客来美的消费能力在各国游客当中名列前茅，对于地方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航空业评论员索马斯指出，如果核发签证数量减少，对美国企业和经济不是好事。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南韩军队星期一在演习时向日本海发射了几枚的导弹。台湾行政院长辞职，国民党称等同施政失败。香港中文大学开学礼，校园多处出现港独横额。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军队星期一在演习的时候向日本海发射了数枚导弹，模仿对北韩核试验场发动打击。在南韩举行演习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准备在星期一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北韩试爆核武器。南韩总统发言人对媒体表示，南韩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电话之中同意要令到北韩面临更严厉的制裁。南韩国防部星期一表示，他们发现了北韩正在准备再次施射弹道导弹的迹象。南韩国防部还宣布将会很快再部署四个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射车。中国外交部就北韩进行核试验向北韩驻中国大使馆提出抗议，并且明确表示中国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台湾总统蔡英文政府的首任行政院长林全已经辞职，并且得到蔡英文的准允。台湾总统府在9月4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之中说，林全星期日在参与政府高层会议之后已完成阶段性任务，并且给新的行政团队有机会接棒为理由向总统提出辞呈，并且得到总统的批准。声明又说，总统府对林院长一年多以来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这些成绩为新政府团队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发表声明，他说接受林全辞职等于是蔡英文承认过去一年来施政失败，而替换行政院长并非挽救蔡政府的灵丹妙药。香港主要学府之一的中文大学在9月4日上午举行开学典礼，而校园多处地点出现要求香港独立的黑底白字中英文横幅和海报，不过一部分在典礼开始之前已经被拆走。中大校长表示，学校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希望学生以和平理性的态度表达意见。据港媒报道，一个名为中大秘密的面书专页星期一上午登载多张图片，显示在校园多处地点，包括百万大道的烽火台、文化广场等处，都出现香港独立的横幅，以及印有拒绝沉沦唯有独立的海报。目前外界并不知晓是何人挂上同张贴的。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开幕之际，北韩进行了核试验，平壤当局星期日宣称成功引爆一枚氢弹，这次核爆当量级别超过北韩前五次的核试验，但是是否氢弹试验仍待核实。中国外交部当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外交部重申北京的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南韩表示要对北韩再次核试爆予以最强烈的回应，要彻底孤立北韩。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发表谴责声明，出席厦门峰会的普京总统暂未表态，而北韩核爆对厦门峰会似乎并没有影响。习近平主席在会上面发表主旨的演讲并没有提及这件事。星期日下午，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拉开了金砖峰会的大幕。会议举行方他说，这次是史上规模最大的金砖工商论坛。第九届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星期日在厦门会展中心启动，从而拉开了这次的峰会的大幕。金砖会议期间，厦门安保级别升高，措施相当严密，会场周围用铁栏山隔开，车辆一律绕行，警察随机检查路人的证件，不少沿街的商户关闭，人流的数量减少，厦门市采取车辆单双号限行的措施，
外地车辆禁止进入。印尼外长雷特洛马尔苏迪星期一在缅甸同昂山素基会面，以及该国的军事指挥官和国家安全顾问举行会谈，讨论若开邦的持续危机。同时有几名示威者在过去几日因为罗兴亚人的处境而在缅甸驻雅加达大使馆外聚集，呼吁印尼政府接收罗兴亚的难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地方官员遭到起诉，因为以避孕来到换取减刑。田纳西州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最近因为郡法官颁布的减刑计划成为大众注目的对象。这个通过向监犯免费提供结扎和避孕措施来到换取减刑的计划，一推出就在全美国各地引起轩然大波，并唤醒大众对美国优生运动的痛苦回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的法律服务机构8月18号代表一名前监狱犯在田纳西州中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田纳西州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治安官舒普以及郡政府实施的减刑计划侵犯了监狱犯的宪法权利。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在2017年5月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监狱犯人如果同意接受输精管接扎手术，或者在他们手臂的皮下植入避孕棒，就可以换取30日的减刑。监狱犯人有选择是否接受为他们免费提供的避孕措施的自由。据美国媒体报道，该郡有38名男犯人申请加入这个减刑计划并等待手术，有32名女犯人已经接受在他们的皮下植入避孕棒。不过这些避孕措施都不是永久性的，男性手术后仍然可以逆转，女性避孕一般持续3到4年。上述案件的原告沃德曾经因为轻罪被关入怀特郡监狱，考虑到家里的老人和小孩都需要他的照顾，为了提早出狱，他接受了植入避孕棒以换取减刑的提议。但是由于法官之后才正式颁布这道的命令，因此他未能够得到所承诺的减刑，但是他要求当局为他支付所需250美元，取出至今仍埋在他手臂皮下的避孕棒。为维吉尼亚州的法律服务机构提供资助的 Nexus Service Incorporated 的主席和总裁麦克唐洛凡表示，这个是一种最恶劣的优生计划，因为法官和治安官试图通过结扎手术和避孕措施剥夺他们认为的不良人员的生育权。
The government doesn't have the authority to tell a woman or a man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have children. In this case, this coercion that occurs when
麦克唐洛凡说，政府没权告诉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他们能否要小孩。在这件案之中，政府有逼犯人说，如果你做了这个手术，他们就提前释放你。这个不单止是错误，而且令人厌恶。他违反了美国人所信奉并且引以为豪的所有自由原则，他们必须起来反抗暴政，不能够给地方司法官员、治安官和法官拥有这种权利。维吉尼亚州的法律服务机构的律师马里奥·威廉姆斯进一步指出，美国宪法赋予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自行做出生殖健康和生育决定的权利。
If White County, Tennessee can get away from this,It basically would trigger modern-day eugenics around the whole country, because every county sheriff.
威廉姆斯说，如果怀特郡可以逍遥法外，他将在全美触发现代优生运动。各郡的治安官和政府官员会说，看下怀特郡遇上男犯人通过做结扎手术，使女犯人通过计划生育和绝育来换取减刑。因此，这件案在对全美极其重要。这个政策是对受到美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条例所保护的人类尊严、人权和民权的侮辱。本宁菲尔德法官7月21号发表声明指出，该计划的初衷是减少依赖毒品或者因为体外毒品接触而受到影响的出生胎儿的数量，从而减少最终被寄养小孩的数量。他希望监狱犯人在进行严肃思考的同时， 因此可以得到激励而去控制自己的生活、生殖以及其他方面，而不是听天由命的承受后果。本宁菲尔德说，他认为计划或者预期外生细路仔使他们的生活复杂化，并且使他们更难重新融入社会。本宁菲尔德法官强调，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优生计划，亦都从来没有绝育的事情发生。参加者完全出于自愿，所有措施都是可逆转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都表示，他既没有在发动一场运动，亦都没有在从事一件使命，他只是想给一些人提供一些帮助，激发他们去思考，主要目的是帮助细路仔。但是面对来自四方八面的压力，本宁菲尔德法官不得不在七月底撤回了他颁布的命令。田纳西州怀特郡的一个电脑修理店的老板克里斯托弗·萨普对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的命令表示坚决支持。他驳斥了一些人小题大做，将怀特郡的减刑政策讲成是在搞优生计划的指控。萨普认为，这个政策对监狱犯人本人以及他的后代以及整个社区来讲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据他介绍，怀特郡的鸦片问题非常严重，他的妻子死于鸦片毒瘾，被他视为他的女的一位年轻妇女亦都是因为吸毒被关在怀特监狱中。不过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减刑计划，在皮下植入了避孕棒。萨普认为，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这个命令的目的在于帮助这些人重新步入正轨，为自己和下一代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Some of these people are having babies like rabbits. They're not paying child support. They're continuing to neglect their kids in favor of drugs or whatever.
萨普说，当他们之中有些人生小孩子就好像兔子繁殖一样，他们不支持小孩子的抚养费，视自己的小孩子于不顾，而宁可去选择吸毒。在他们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之前，这些只是为他们提供的非强迫性的临时措施。他们如果没有加入这个计划，亦都不会被加刑，因此不存在任何违宪、不公平或者胁迫的问题。据律师兼作家亚当科恩介绍，优生的概念由英国人高尔顿在1800年代提出。高尔顿主张使对人的生育阻止错的人生育，可以繁衍出更好的人种。这个概念发展成功优生运动并传到美国。190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州通过法律允许基于优生的原因实施绝育手术。
And eugenic reasons were reasons that were based on the state deciding that a certain person would not have high quality fit children. So
亚当科恩话，优生的原因是指各个州确定哪一些人不会生出高质量、适合生存的小孩的原因。各州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要求对弱智、心智不健全、宇宙、贫穷、懒惰等众多类别的人实施强制绝育手术。各州不单止有权这样做，而且亦的确对很多被他们视为有基因错误的人实施了绝育手术。因此在20世纪的这一段期间，全美有70,000人因为优生的原因被实施绝育手术。各州的优生绝育法同时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法庭1927年在巴克起诉贝尔一案中，维护了维吉尼亚州对弱智者实行优生绝育的法律。该州法律允许对弱智群体实行优生绝育手术，以维护他所讲的病人健康和社会福祉。这个案件起诉人巴克被人强奸以致怀孕，他因为被误诊为弱智，被当局关入维吉尼亚州的弱智医院。被起诉方是医院负责人和对他实行绝育的贝尔医生。联邦最高法院以8-1的多数判决说，由于巴克是弱智者，他的后代可能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因此可以在不对其身体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实施绝育手术，来维护他本人和社会的福祉。判决说，与其将来因堕落的后代犯罪而实施惩罚，不如现在就避免那些不适于在社会上生存的人繁殖后代。这个判决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判决之一。判决后，巴克被实施绝育手术。亚当科恩说，本宁菲尔德法官可能认为他是在帮助监狱犯以及他的后代，但是他的政策的确令很多人担心， 美国历史上优生绝育的做法有可能卷土重来。亚当科恩指出，政府无权干预公众的生育行为，指定哪些人可以生小孩，哪些人不可以。他说，虽然巴克起诉贝尔一案判决至今尚未被推翻，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优生绝育法已经被全美各州废除，而且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亦都维护了公众生育的基本权利。亚当科恩认为，即使田纳西州的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庭亦都会做出其违宪的判决。但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格伦科恩认为，田纳西州减刑政策如果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庭有 90% 的可能性判决其违宪，因为美国法庭所确立的一系列法律原则给予执法人员很大的酌情权，使他们可以拿假释作为条件，要求监狱犯人放弃其宪法权利，而且这个做法被法庭判定是符合宪法的。但是田纳西州的案件所涉及的问题是，即使犯人有拒绝绝育的宪法权利，州政府能否以假释作为交换条件，使他放弃这个宪法权利。
Most of the cases, the lower court cases, have found the condition unconstitutional. The few cases that have found it all right or approved of it, there was a very strong connection.
大多数下级法院都判决这个假释条件违宪，在几个赞同和批准这个假释条件的案件中，某人被判罪行和绝育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做父母不称职，抚养小孩造成刑事疏忽，没有支付小孩的抚养费等等。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很多法院亦都判决说这个假释条件是违宪的。据悉，田纳西州一案的被起诉方在得到诉讼后，必须在21日内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揭露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的前国家队队医薛荫娴日前和家人逃离中国，抵达德国，目前正在申请政治避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8月29号，薛荫娴一家被转至德国曼海姆难民营，到了德国有两个多月了，这次是他们辗转进入的第三个难民营。薛荫娴是前中国国家队队医，以揭露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出名，亦都因此全家长年受到打压。在近80岁的高龄，他和他的仔儿媳逃离了祖国，去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
在中国没法申请了，没法活了呢，逼着像我这逼着都没出路了。
薛荫娴说，在中国没办法生存，没办法生活下去，逼得他和他的家人都没了出路。在几日之前，他在海德堡难民营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住所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这样说。去年5月，身患重病的薛荫娴去到医院就诊，北京三家医院都说没得医了，不同他诊断亦都不开药，他说你就等了。身为医生的薛荫娴知道这样等下去的结果只有一个，
我是等死了，这个正义暴力又到了医院。
薛荫娴说他就在这里等死，他感觉这种政治暴力又入到去医院。在过去几十年，薛荫娴不断地体会到这种政治的暴力，直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家破人亡。1938年，薛荫娴出生在一个革命的家庭，在延安的中央干部子弟学校读书，是共产党培育起来的根正苗红的红二代。1956年，在全国第一届少儿运动会上面，16岁的薛荫娴代表山东队参加了推圆球项目的比赛，一举打破了当时的青少年全国的纪录。1963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薛荫娴进入中国国家体育委员会工作，先后致力于国家田径队、男女篮球队、女子排球队、国家体操队，并且一度担任国家队11个队的医务总监大组长。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掀起的那场国家倡导的兴奋剂热潮打破了他一帆风顺的人生。根据薛荫娴的回忆，1978年国家体委在一次会议上面首次提出了兴奋剂的问题。
78年的10月11号会上讲的，就是说兴奋剂是给病人用的。
薛荫娴说， 1978年10月11日在大会上面讲的，他就说兴奋剂是给病人用的，但是国外兴奋剂用在运动员身上了，现在国家运动员为什么不能够用呢？大家也应该用，即使是几十年前的往事，施任贤亦都能够随口讲出发生在何年何月，这些得益于他从医以来就开始记录的工作日记，一共记了68本。从80年代初开始，兴奋剂就不时出现在他的日记当中。薛荫娴说，国家体委派医务处一位叫做陈章豪的医生去法国学习如何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他留学归来之后，他就大肆鼓吹兴奋剂的好处。
他大会小会说国家队的问题就是消除疲劳的事，消除疲劳就得吃兴奋剂。
薛荫娴说，这个人在大会市会上面都说国家队的问题就是消除疲劳的事，消除疲劳就要吃兴奋剂。他心想这些是邪门歪理，这样大家就不用训练了，就靠吃兴奋剂来到吃出成绩，这些是违背奥运会精神的。薛荫娴又说，当时国家体委训练局的一把手李富荣也都支持使用兴奋剂。
他这个独裁专政啊，比有些国家领导人还厉害，反对他就反对政府，反对他就是反对党。
薛荫娴说，李富荣这个独裁专政的比有些国家领导人还要厉害，反对他就是反对政府，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他自己私下成立兴奋剂小组，组长就是去法国学习回来的陈章豪。薛荫娴对美国之音说，过度服用或者注射兴奋剂会严重损害人体的肝脑心脏功能，女性可能变性不再生育，男性亦都会出现性功能萎缩，但是陈章豪和李富荣不以为意，用特殊营养剂大力宝这样的名号将兴奋剂在全国各地四处推，连少年体校亦都未能够幸免。
少年体校的小孩一听说这个营养药来都伸出手。
薛荫娴说，少年体校的小哥一听说营养药都伸出手来要，头几次吃了都感觉良好，做出了成绩，入了专业队，慢慢症状又出现了，都是陈章豪、李富荣这些人的兴奋剂害的。前中国体育总局局长伍少祖后来在回忆录之中侧面证实了薛荫娴的讲法，他说当时体育界有个共识，成绩不得就要服用兴奋剂，服用兴奋剂秉持三个原则，就是有用无害查不出来。世界游泳教练员协会主席约翰伦纳德曾经指责说，没错的，全世界都有运动员吃兴奋剂，但只有中国选手是有组织的吃，拿纳税人的钱来吃，在全国上下沉迷于大力宝的神奇功效和金牌带来的荣光利益的时候，薛荫娴成为体制内罕见的公开反对者。当时只有前国家体操队教练宋子玉敢站出来支持他，他对薛荫娴说，你咬住牙根，谁要你给运动员吃兴奋剂你也不能够给他吃，他是反兴奋剂的队长。正是因为反兴奋剂，宋子玉被召来了体操队不断癌症，最后得了肝癌抑郁而终，只是活了63岁。薛荫娴说，宋子玉死的时候他的心都凉了，因为宋子玉是他的偶像，他心想将来可能也都要走这条路的。薛荫娴清楚地记得1988年7月13号李富荣召集国家队11个队的总教练班主任开大会，提出要给体操王子李宁打兴奋剂，他们特意避开薛荫娴，改给医务组的另外一名医生参加会议，因为按照李富荣的讲法，自从有了薛荫娴去了体操队，那里就针打不入水拨不入。薛荫娴对美国之音说，李宁曾经亲口告诉他，当时2月陈章豪偷偷跟他打了4次的兴奋剂，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身上有气力，后来就不得了。回忆当时拒绝给李宁打针的原因，
我是反对兴奋剂的，我不会跟运动员打兴奋剂，真的。
薛荫娴说，因为他是反对兴奋剂，他不会为李宁打针，另外李宁是有名的运动员，假如用了兴奋剂查了出来，大家的人格都没了，国家的国格也都没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
好了，今天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今天坐地铁去书店买书，我们现在正在地铁里面，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英语，分别就是 jerk 同埋 street smart。
Michael， 我哋系咪呢一站落车啊
？Yeah。
哎呀，呢个人做乜嘢啊？系咁撞过嚟。喺纽约，一般人都会企埋一边俾人落车噶。
People are usually a lot more courteous. That one guy was a real jerk.
系啊，大家一般都好有礼貌。嗰个人真系黑人憎。你头先话佢乜嘢话
？Jerk, J-E-R-K.Jerk is someone who is mean and inconsiderate.
原来 jerk 系好粗鲁、唔理人嘅人。咁我觉得好多人都系 jerk。有啲人揸车抢线，喺嚟到好近，系咁摄入嚟。咁呢啲人可唔可以话佢哋系 jerks 咧
？They certainly are, but be careful. This word is very mean.
哦，真噶，叫人 jerk 系好唔礼貌嘅。咁用呢个词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啦。Michael， 多谢你话俾我听。如果唔系，我乱叫人 Jack， 咁就弊啦。
See that man across the street? The one who's shouting and yelling at the little girl? He must be a real jerk.
睇到一个大人对咁细嘅女仔呼呼喝喝，绝对系个讨厌嘅人。Michael， 虽然你有时都几讨厌，不过我谂你仲未到嗰个程度。
Well, thanks, I guess.
Michael。我未嚟过呢个车站噶，咁我哋行边度啊
？To the right, this way。
转右，你知道书店喺嗰度，咁我就跟住你行啦。Hey Michael， 你以前都未嚟过呢间书店噶，你点知佢喺呢度啊？你好似咩地方都识，知道点行嘅
？Well, I grew up in the city.I guess you could say I'm street smart.
我知你喺纽约大嘅，你话你系 street smart。Street 系街道 ，smart 系聪明。咁呢两个词放喺一齐系咩意思啊
？It means I know how city life operates. I know how to deal with different situations. Street is spelled S-T-R-E-E-T, and smart S-M-A-R-T.
Street smart 就是知道在纽约生活应该怎样处理一些事，应该怎样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那 street smart 是不是跟保护自己不被坏人袭击有关系？
Yes, being street smart also means you know how to be careful. For example, at night time.
哦、oh, street smart 是指一个人知道应该怎样小心，例如夜晚在外面活动的时候，如果你在纽约或者在广州、北京都知道在地铁上面怎样防止小偷，那都可以说 street smart， 是不是
？Yes, that would be street smart. For instance, if you walk at night, you've got to be alert if anyone is behind you.
是啊，晚头在外面行路，要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跟住，有的话就要观察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另有企图。Michael 你去过中国几次了？你在中国是不是都很 street smart？比如话喺中国买嘢嘅时候，通常可以讲价。你系个外国人，佢哋会唔会卖贵啲俾你噶
？No way! I had heard about that before I went to China, so I was pretty street smart and knew how to bargain.
原来你去中国之前已经听讲过噶啦，所以你去到嗰度就知道点样还价啦。Michael， 我发现你非常 street smart， 唔系一个 jer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英语，一个就是 jerk 就是一个很不礼貌、不顾其他人、令人感到讨厌的人。而另一个常用英语就是 street smart。street smart 就是指对一个地方非常熟悉，知道怎样去对付不同的情况。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到，欢迎收听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